旅行是会死人的。哇，这个题目未免太耸动了。这样子的口味不会太重咸，台语重口味吗？其实还好啦，套一句蒋伯伯的话，哪里不死人？对了，蒋伯伯就是前国防部长蒋中麟。而旅行既然是人生地不熟，风险比较大，当然更容易死人。但是谁说会死，谁都不高兴。那就说我自己死的经验吧。不是啦，我没有死过好几次，只是好几次差点死掉。俗语说好人不长命，我没那么容易死的啦。怎样，有点失望吼？言归正传，我第一次差点死掉是在日本，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那也能死，真是有一套，但就是少了一套。话说那是在冬天大雪纷飞的季节，我们特地跑到日本去玩，那是充满特色的渡边淳一失乐园之旅，专门去他在书中提到东京近郊的一些美丽的迷人的一日可来回的，也就是适合幽会的景点。除了欣赏风景按图索骥，晚上大家还相聚讨论书中情节，行程包括清景泽、横滨、箱根、伊豆，真的是质感交融，瑕疵无限，美不胜收，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日本团。好了，这么自吹自擂不合我谦虚的本性。总之到了日光，住进温泉旅馆，第二天一早竟然大雪停了，而且阳光普照，我一兴奋之下没穿外套就跑出去绕着东照宫、二荒山神社等等美景不断拍照，心想这下一定能拍到许多别人没看到的景色，回去吃早餐时又可以骄傲一下了。四处走走拍拍，天色却越来越暗，原来阳光已隐没云中，阵阵寒风袭来，我忽然发现自己只穿着衬衫长裤，又忽然发现已找不到回旅馆的路，更赫然发现一大清早既没有店家也没有路人可以问路，我的双脚越来越僵硬，终于走不动了，只能瑟缩在一个屋檐下，全身发抖，牙齿打颤，寒意从脚底缓慢而坚定地侵袭上来，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一寸一寸地结冰。这时我终于深刻体验到那些不幸被冻死的人生前的最后几分钟是什么样的感觉了。再会了爸妈，再会了屋外，再会了这个美丽的世界，我在心中默默道别，一边忏悔自己的愚蠢，一边想着会不会在200年后有人在这里挖出我完好如初的尸体。你怎么了？正要陷入昏迷时被人叫醒，谢天谢地，终于有早起的阿婆发现了我，而且指点我回旅馆的迷津。我鼓起最后的力量把腿冲回目的地，感觉就像要攀上珠穆朗玛峰的最后几步，更正，感觉像从地狱边缘逃脱的最初几步，终于回到旅馆的。旅馆的内将，日语女中，也就是女老板，一见到我狼狈的身影不由得大惊失色。
天哪，你穿这样就出去，你知道现在外面是-2度吗？
如果是台湾的老板娘可能就会直接骂我，
那么冷你找死啊。
不过我也真是找死，回来后急急忙忙脱了衣服跳进浴池，感觉温泉水非但不热，好像还被我这只冰棒给泡冷的。想到自己侥幸捡回来的这条命，不由得又全身颤抖起来，这一次不是冻的而是怕的。好，接下来是警示名言，千万别被雪地的阳光给骗了，那是一个阴险的杀手。总之到冷的地方衣服一定要穿够，有人冷死就有人热死，世界之大，有地方冻死就有地方热死。以前教书时教室没有冷气，学生热得哇哇叫，做老师的我就教训他们心静自然凉，理论上这也没错，越不动越不消耗体力，应该就越不流汗越不热。直到我们一行人来到了亚马逊的热带雨林里，那才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热，真正的热。你穿着最少的衣服，以最安静的姿态站在户外，完全没有一点动作，不说话，不呼吸，哦，那会死人的，不用力呼吸。而汗水就像尼加拉瀑布一样，全身全涌而出，转瞬间湿透衣裤，流泻入地，一点都不夸张， 最好是树荫下，不是在太阳底下哦。再站个十分钟，保证你脱水、昏迷、热衰竭而死。死因则一点都不意外，温度45度，相对湿度90度，怕了吧？幸好旅馆房间什么设施都没有，只有冷气超强，大家纷纷入室避难。接下来的活动，什么丛林探险，什么钓食人鱼，什么观赏粉红江豚，一概不用了，谢谢再联络。警示名言，世界上有些地方真的会热死人的，落入猛兽嘴里。但不管冻死热死，至少还落个全尸，呸呸，不吉利。还是被野兽扑倒啃咬撕裂咀嚼，自我反省的声音一定要写得这么煽情吗？那就真的落个身首分离，尸骨不全，残骸零散，岂不是太悲惨了吗？这种事当然只有可能发生在肯亚、坦桑尼亚或南非那些野生动物的国家公园里，但恐惧源于无知，真的了解了就没那么可怕。即使没有车顶、没有车窗的越野吉普车，也不会遭到狮子、猎豹、花豹或猎狗的攻击，因为动物基本上不会攻击体型比自己大的动物。几个人在一辆车上看来的确庞大，野兽也的确不会发动攻击，但你若好歹下车来，野兽一看这只比我小，立刻张牙舞爪扑上前来。每年也的确有2-3个为了抢镜头而殉难的旅客，但9999%是安全的。搭吉普车 Safari 英文游猎，以相机取代猎枪的狩猎方式固然过瘾，但若搭热气球从天上俯望万物聚集、群兽奔腾的景象，岂不更加过瘾？于是我们忍痛，每人至少$300，痛彻心扉，搭上清晨肯亚上空的热气球，翱翔天际，鸟瞰荒野，果然是不亦乐乎。不久乐极生悲，原来那热气球是靠火起降，借风力飞行。但这天早上可能没先拜好兄弟的关系，非洲也有黑的好兄弟吗？我不知。但动物大迁徙的8月通常正好是农历7月，我们的热气球原本顺势搭乘的气流竟然速的消失。眼看8个人乘坐的篮子越降越低，越降越低，已经低到可以看见狮子背上的鬃毛、猎豹眼下的泪斑，还有花豹嘴里的尖牙。天哪，我们如果就此坠落非洲大草原，那岂不成了野兽们的早餐 buffet？ 英文 buffet 吃到饱吗？一时之间，观世音佛祖、耶稣、玛利亚甚至阿拉都被请出场了，众人纷纷念叨不已。眼看篮子底部几乎要碰到地面了，远远也有几个黑影飞奔而来，我又在为自己的愚蠢行径懊悔不已。天可怜见，机长驾热气球的也叫机长，也穿机师的帅机服，只是他的机小得多，总算把热气球又拉了起来。我们一声惊呼，2声叹息，3声事后有先见之明的抱怨，看着气球跌跌撞撞，忽高忽低，总算降落在预定的一片小山丘上。而其实没那么热的非洲，却也让我们流了不少与亚马逊的一身热，不是冷汗。下了气球，小山丘上已有服务生摆好的，铺着红桌巾，摆着闪亮刀叉，放着冒泡香槟的丰盛早餐，更有保镖荷枪实弹守护四方。从他们故作平静、略显紧张、手指不离扳机的神情来看，我们刚才真是很惊险，真的很玩命。吃完奢华早餐，稍稍平复了刚才的惊吓，但还心有未甘，几个男生又相携走到小丘边缘，对着猛兽出没的非洲大草原发出泰山般哦咦哦咦的吼叫。其实没有啦，哪敢，只是对着非洲大草原每人撒了一泡尿，可能是肾上腺素还在作祟吧。是我说的这么直白，真的好爽。警示名言，别搭热气球，才不是 Blue Who Share and Who Zi， 这不是英文哦，是听起来好像英文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哈哈。建议各位千万勿错过的全世界3个最适合搭热气球的地方：1肯亚马赛马拉国家公园，2土耳其卡巴多奇亚地区，3澳洲凯恩斯海岸。相信我，你绝不会后悔的，只要没死的话。 子弹乱飞也不怕。思思有两种，死法也有两种，一种是死于自然，例如冻死、热死、被野兽咬死，那还可算是物尽其用，回归大地；而另一种死于社会，也就是被人杀死，而且多半是被坏人杀死。苦是定理，人通常都是被坏人杀死，除非你自己不是好人。哇，颠扑不破之真理耶，的那感觉就比较衰。台语倒霉也可以叫衰小，但有一点脏，儿童不宜哦。而若是被完全不相干的人杀死，那更是衰小到一个不行。据见识专家李昌钰说，一般人被人杀无非三个原因：情杀、财杀、仇杀。而这三种杀人者都是好歹跟你有关的人，虽说一样是被杀，若是被完全没关心的人杀了，连报仇的机会都没有，那真是冤枉更冤枉啊。就是去菲律宾参加不参观政变那一天，请参考着作 Oh no, 不要跟我去旅行之过关过关不简单一文。我们几天下来看四处风平荡静，人民谈笑自若，一点也不觉得政变有什么好怕的，因为更加蔑视那些大惊小怪取消行程的人。行程的最后一天晚上，我们照例吃得酒足饭饱，信步走到马拉坎南宫，就是总统府啦附近。忽然噼里啪啦，一群人从左边马路大呼小叫的过来，是一群制服穿得歪七扭八、枪支拿得颠三倒四的军人。大家见状虽然故作镇静，实则拔腿欲跑，但右边马路咚咚咚咚一群人小呼大叫了过来，也是一群制服穿得颠三倒四、枪支拿得歪七扭八的阿兵哥。特别声明，我不是故意照抄原文骗稿费，而是两边的军人竟然看得一模一样。不是应该政变军比较整齐严肃，而革命军比较邋遢随便吗？对了，叛军和革命军的分辨方法是失败的叫叛军，成功的叫革命军。无论如何，这两批同制服同装备甚至也同旗帜的军人就这样在马路两边对峙起来，举起枪支拉动枪机，嘴里用大加勒菲律宾人的土语喊着，语气凶狠，大意应该是还不赶快投降，要不然我打死你，不知道我的厉害，鹿死谁手还不知道。抱歉，菲律宾士兵应该不会讲这句成语，纯属作者捏造。这时大家已经非常认真的害怕起来，原来好奇拍照的人也颤抖着收起相机。大家畏畏缩缩地走向总统府前这条 T 字路口的唯一通路，左右两端已被两军堵住，只能往下方移动，却看见更大一群的菲律宾老百姓已经塞得满满的。虾米，难道是不穿制服的人民军吗？非也非也，导游说那些是来看热闹的普通市民，大家只要跟他们混在一起就没事了。我们如获大赦，立刻跑。不要跑，免得人家开枪，导游立刻大叫。大家只好忍住脚步放慢动作，一寸一寸地往人群移动。大家历经了菲律宾离岔建国到艾奎诺执政那么久，我们十个人总算接近了看热闹的人群，但已塞得满满的，也无法突围而出，只好战战兢兢地挤在最前面，一面用力地往后退，一面怕怕地看着一触即发的正反两军决战，以各种不太标准姿势互瞄的两军继续大呼小叫，却谁也不抢先发动，有如海滩对决的宫本武藏 VS 佐佐木小次郎。自我反省，举这个例子纯粹只是炫耀知识，其实任何武林高手的对决都适合这个原理，偶尔有零星的一两枪声会让两边紧张的变换一下姿势，从大呼小叫变成尖呼大叫，但还是没人动手，说真的有点让人失望耶。我这么说真是胆大包天，忘了自己还在枪口的威胁之下。这时更惊人的事发生了，有一个年轻人忽然从门背后冲了出去，在两军对峙的枪口前迅速跑到了马路对面，虽然没有被开枪击毙，背后的人群却发出了喝彩的掌声。那人得意的东张西望，不久又速地冲回人群， 引起众人更热烈的欢呼。还有好几个人拿出了旧旧破破的纸钞给他。天哪，他们竟然在赌博，在玩命。虽然听说菲律宾人很乐天，但这样也太乐，太把一切交给天了吧。陆陆续续有几个年轻人加入赌命的行列，在马路两边跑来跑去，照例赢得群众的好评和两边军队的不理不睬。当现场第一个女生冲过去又冲回来时，全场达到了最高潮，许多人拿钱给她，更多人和她拥抱亲吻。这些人动机可疑，但因这篇稿件是女友打的，我也不敢说这是男人之常情。而那些士兵或许累了，纷纷放下枪支，或坐或卧，有的抽烟，有的打呵欠，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众人反而开始鼓噪加油，好像演戏的没兴趣了，看戏的还意犹未尽。但英勇的两军没什么反应，群众也意兴阑珊，逐渐散去。这时更惊人的事又发生了，有一个貌似华人的中年人用机车扛了两大袋往两军中的一军，抱歉，因为实在分不出是正军还是反军走去。他不怕被任何一边开枪击毙吗？真的不怕也，因为那些阿兵哥纷纷迎上前来，看他打开袋子，拿出一个个饭盒，高高兴兴地付钱买下，开开心心地吃了起来。啊，原来英勇的军人也是会饿的，人是铁，饭是钢，不补给怎么行呢？问题是他斗胆供应这边的士兵，另外一边怎么如此纵容，不开枪制止呢？原来他卖完一袋，又载着另一袋往另一边走去，一样画葫芦的开袋子卖便当，收钱走人。真不愧是会赚钱敢赚钱的华人呢、啊、当他的机车噗噗的绝尘而去，两军心满意足的吃起便当，这场壮烈的革命也就此告一段落。大家看完了夜间的表演节目，三三两两的散步回家了，只留下我们十个傻瓜观光客在现场。这时才发现每个人早已全身被冷汗湿透，已经忘记了好久的战斗，才又开始回到我们的肌肤和牙床，竟然这样劫后余生，死里逃生，从鬼门关走了一遭。这一切老掉牙的形容词都不如一句刚刚和死神的亲吻擦身而过。救命啊，救命啊。一直到平安回到旅馆，大家才越想越怕，如果刚才两军真的乒乒乓乓开起枪来，那我们十人非死即伤，最后很可能成了流落，不是流落哦，因为已经不会动了，街头的残骸。明天媒体上的死者名单，台湾观光客毙命菲律宾政变，当你才和死亡如此接近，才能真正体会它的可怖。真的，旅行是会死人的，如果你掉以轻心，股市定理，只要你掉以轻心，不管在哪里做什么都是会死人的，真的差一点死掉。写到这里，忽然隐约听到读者的呐喊，古黎敏这个骗子，说什么旅行会死人，结果你的经验离死都还远得很，连差一点死掉都算不上，根本是危言耸听嘛。说的也是啦，但如不夸张，不渲染，不加上一点想象力，作家哪能写出那么多字来骗，我是说造福读者呢。好，那就讲一个最惊悚的真正死人复生的经历，做好了别吓到。那是在帛琉，热带度假天堂，鲨鱼少见，水母无毒，海面风平荡静，岛民天性和平，根本是想死都很难的地方啊。自我反省，有这样说话的吗？我贪图小利，接受酒商的招待，和一群绩优经销商同游，大家唯尔的相同，一是不花钱来玩当然很开心，二是不花钱喝酒那更是开心。结果白天开心玩乐，晚上开心喝酒，我难得喝到又好又不要钱的酒，只怪我交友不慎，朋友请的都少有好酒，又怪我生性吝啬，更舍不得花钱买好酒，一发不可收拾。喝到我醒来的时候，侧躺在房间冰凉的瓷砖地板上，我靠近地板这边的耳朵听到细细的流水声，我靠近地板这边的眼睛看到浓浓的液体不断扩散，如果我不是在做梦的话，我应该是在流血吧。
但我究竟是在做梦或是流血呢？或是梦见我在流血呢？还是流血我在梦见呢？呸呸，什么话，一定是庄子庄庄梦蝶读太多遍了。总之，这时我的眼前出现了瞪得大大的两个眼睛，以及张了大大的一张嘴，还有长长的一张脸。可惜的是长得不怎么样，更可惜的是个男的。我在想什么呀，生死交关呢，心术还那么不正。和我同寝室的领队把脸孔移开了，我继续看着流泻而出如日寇占领中国般蔓延的鲜血。过了一个世纪之久，脸孔回来了，把我扶起来，用一大团卫生纸塞住我的太阳穴上的伤口，叫我自己按着。接下来他就用毛巾用力擦着地板上的血迹，一遍又一遍擦了满头大汗，擦到旭日初升，直到地上的瓷砖光洁如新，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是怎样？我怎么有他在湮灭证据的感觉？是 CSI 犯罪现场看太多了吗？这时长长的脸又出现在我面前的，取下我伤口上一团已由全白变成全红的卫生纸。还好还好，不知是在安慰我或他自己，拿了医药箱用纱布和绷带草草帮我处理伤口。走吧，吃早饭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到了餐厅，昨夜同醉的团友们看到我受伤了，非但没有大惊小怪，连好心探问一句的都没有。哎，酒肉朋友真是靠不住啊。我含着眼泪忍着疼痛，默默地吃我 sunside up 英文太阳那边起来，也就是只煎熟一边的蛋。忽然一声惊呼，我头上的绷带脱落，鲜血如泉水般喷出，溅到了隔壁几个人身上，顿时众人大呼小叫，餐厅里一阵人马砸踏。我如果再写下去就太不负责任了，因为我又昏倒了。再醒来时，我看见头上铁皮的屋顶下旋转着老旧泛黄有气无力转动着的电扇，再往下看是铁皮的墙壁，还有几个光线透过来的缝隙，油漆脱落了木窗半开半掩，一扇木门外是墙的刺眼的阳光，艳红的九重葛从门柜旁探头进来，好像在窥探里面的秘密。地上是不太平整的灰色水泥地，一只蜥蜴探头探脑的快速跑过，一双指甲肮脏急着夹脚拖鞋的褐色大脚丫一步一步的走近。不会吧，天堂会长成这样吗？再说我怎么可能上得了天堂？但地狱若长这样，那不是太便宜我们这些坏人的。出现在我眼前的不再是长脸，而是一张嚼着槟榔的圆圆的黑脸。这个白衣上还有酒渣、茶渣、咖啡渣没洗干净，相信我，这三种真的分得出来，不信你试试。的男护士粗鲁地挤弄我的伤口，翻动我的脑袋，嘴里咕噜咕噜不知说些什么，感觉不像急救，比较像是要进行某种巫毒教的仪式。幸好这时熟悉的长脸出现了，不要怕，医生要帮你缝线。然后立刻换上一张更圆更大更黑的女生的脸孔，她看起来有点紧张，发现我在注视她，咧嘴一笑好像在哭，忽然发出神力，把正躺的我整个人侧翻过去，像在翻一只大型翻车鱼似的。然后我就只看得见有阳光缝隙的铁皮墙壁，任凭两个人在我头上又刺又割又缝又补。当然以上纯属想象，我又看不见。想到自己为了贪财贪杯竟然沦落到这个好像建筑工地的医院里任人宰割，不由得悲从中来。但好歹现在有一个护士一个医生在救治我，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忽然我头上的动作停了下来，两个人窃窃私语，语气惊慌。 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Call the doctor.
虾米，打电话给医生。那么这两个在帮我动手术缝线的不是医生，那他们是谁？难道这是一家冒牌医院？这是两个冒牌医护？我开始强烈怀疑那个厂里领队根本不是真的领队，那是美国 CIA 特地派来暗杀我的。原因就是 我在 Oh No, 不要跟我去旅行那本书里不客气地批评了美国的签证制度。真正在醒来时，我已回到台湾，过程一片模糊。我强烈怀疑那两个人把柏流全岛的麻药都打到我身上了。坐在台北一家诊所里，那个很像医生也真的是医生的医生看了我的伤口后不由得惊呼，哇，这伤口是你小孩帮你缝的吗？我一脸狐疑，即使要讽刺我伤口缝得不好，也可以问说是我老婆缝的啊，何必牵拖到孩子？这么大的伤口只缝一针，还歪歪扭扭的，真的很像小孩子缝的。真相大白，看来那两个假医护在我头上试了第一针之后，惊觉不太好玩，再打电话向医生请示 call the doctor 之后，就畏罪潜逃了。多亏那个长林领队还设法把我弄了回来，没有让我一死可乡，含冤莫白，英年早逝，死于非命。自我反省，从小不读书，背的成语有限，没办法骗些稿费。警示名言，老话，为邦不入，乱邦不居，真要入居，就得多加防备。例如，像我事后立刻去办了一张 SOS 卡，就是紧要关头可以出动 SOS 专机载你回国救命的啦，处理死人更要命。旅行旅到死掉当然是很可怕的事，但死就死了，一了百了。还有一件更可怕的事，是自己没死却要处理死的人，而且不是自愿的殡葬业者，而是无奈被迫的领队哦。有一位领队带团去西藏，发现有位客人在游览车最后面一排五个相连的位子上躺着，就过去探问他是否不太舒服，赫然发现对方已经死了，不知是心肌梗塞还是高山症发作，重点是不能吓到其他客人，只好先把死者扶起来坐好，自己强颜欢笑地坐在旁边撑着，等当地导游招呼大家下车旅游，才放下死者，赶紧打电话回公司回报，并请公司联络死者家属。不料公司回应，因为中国大陆规定死者一律火化，但家属强烈要求将尸体完整带回台湾安葬，且已透过关系安排了专机到西藏机场移灵。只是从现在到游览车抵达机场之前，千万不能走漏死者亡故的消息，否则会被当地政府强制火化。这时车子还在日喀则，距离拉萨还有一整天行程。基于以客为尊，使命必达的精神，这位苦命的领队只好一整天坐在最后面这位死者的旁边，扶着他逐渐冰凉僵硬的身体，有时还假装跟他闲聊几句，让全车人误以为那名死者还好端端的活着。再加上当地导游也因怕麻烦而通力配合，才一整天都没有走漏旅行团中有人死了的消息。顺利到达拉萨机场之后，再装模作样的假装发现有人死了，而将死者顺利送上来夷陵的专机。你能想象坐在一车乘客的游览车后座，扶着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摇摇晃晃的坐上一整天是什么样的感觉吗？对于偶尔投过来的眼光还要强颜欢笑，对于随时可能被发现的秘密还要故作镇静，我想人生不免有许多关卡，但应该很少比这种状况更难过的了吧。听闻这则传奇，我只能安慰他辛苦了，但你至少是做了一件功德。他不回话匆匆要走，我追问去哪，他的背影只抛下一句行天宫收金。而他还不是特例哦，另一位领队带团到澳洲，独自坐在游览车后面的一位老先生，起先是没跟大家下来看风景，在车上休息，可能太累了，所以说旅游要趁年轻呢。后来吃中饭也说没胃口，大家也不疑有他。但下午要休息上厕所时，他也还在座位上不动，那就有点离奇了，应该不能撑那么久才对。领队怀疑的到后面一看，他已经死了。还好在这里不用隐瞒，立刻回报公司，通知家人，并请求另派领队支援，自己则陪着电话招来的医护人员送死者到了医院，开死亡证明，办理各种繁杂手续，
真的是忙累到大力汗、细力汗。台语汗流满身之意，花了好几天，总算平安将死者的遗体送回台湾。而原先的团体也在有人接替领队之后，顺利完成行程回到台湾，可说是功德圆满。读者朱君一定会问，那不就还好吗？是啊，不好的在后面。回台湾后几天，这位领队在旅行社里忽然听说死者家属好几个人上门来了，要找老板、经理和领队见面。他心想，对方可能是特地前来感谢他一路帮忙处理后事，说不定还会包个小红包表示谢意。当下整顿仪容，高高兴兴地到了会客室，只见在座的老板、经理和几个死者家属一脸疑重。终于有一位家属开口了，我们是说我爸爸这次参加你们公司澳洲8天的旅游，一共40000块啊。啊，他只玩到5天就往生的，那剩下3天应该还有15000块，是不是应该要退给我们？我来靠北边走，即使修养再好的人，此情此景此刻也忍不住要飙脏话了吧？世界上有这么不知好歹的家伙吗？这么没血没泪死要钱的人类吗？警示名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Never say never。 后来呢，听完这则传奇，我还是忍不住问这位拍米亚领队，就去行天宫啊，我仍有疑问，回来已经好几天了，你要去不是早该去了吗？对啊，但是我没想到还会遇到鬼。哈哈，这句话真是大快人心，原来不是死人才会变鬼，活人也可能是鬼。